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10月17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沙特承诺公布失踪记者卡舒吉调查结果。美国国防部长参观越战橙剂污染现场，称抚平战争创伤，帮助推进两军合作。联合国军司令部以及两韩军事官员完成首次三方会谈。白宫宣布将与英日以及欧盟分别举行贸易谈判。一艘隶属于美军的科研船目前正在停泊在台湾高雄港。
因为处于美中啊，不只是贸易战，而且他们还宣布十一月有可能会来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美军科研船在这个敏感时机停靠台湾可能会被扩大解释。详细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0月17号星期三会面了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内的土耳其高级官员。之前他在沙特阿拉伯得到了沙特领导人承诺，说他们将会向全世界公布对沙特记者卡舒吉失踪案彻底调查的结果。蓬佩奥离开土耳其之前未有公开评论他和埃尔多安总统以及土耳其外长查姆什奥卢会谈的内容。威华盛顿邮报撰写专栏经常批评沙特皇室的知名记者卡舒吉10月2号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为即将举办的婚礼领取文件，但是他进入领事馆之后是消失。土耳其官员指责沙特特工杀害了卡舒吉，而沙特官员说卡舒吉自己是走出领事馆。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说，沙特特工对卡舒吉殴打下药然后杀害肢解了他。报道说土耳其官员向沙特以及美国分享了一份相关的录音。蓬佩奥星期三在飞往土耳其前是对媒体表示，他和沙特国王萨勒曼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以及外交部长朱拜尔的会面的时候强调进行彻底的调查的必要性，并且得到保证会进行彻底的调查。
They made a commitment to hold anyone connected to any.
蓬佩奥表示，他们亦都作出了承诺，同这个有关的任何有过错的人，不理是高级官员或者官员，都要承担责任。当地有媒体问到这个是否包括皇室的成员，蓬佩奥说沙特领导人未有把任何人排除在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在越南南部的胡志明市访问，继续进行他今年对这个昔日的敌对国家的第二次访问。马蒂斯参观了一个胡志明市以北的一个旧空军基地，该处基地因为美军在1960年代尾以及1970年代初在越战当中大量喷洒了俗称是橙剂的落叶剂而遭到毁坏。美国政府四年前答应将清理污染，美国国际发展署即将开始在该处的土壤修复项目，项目预计将会耗资3亿9千万美元，耗时几年的时间。马蒂斯在前往越南访问的途中表示，美国清理越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污染是为了兑现承诺，抚平过去的伤痕，好让大家都憧憬未来。他还说处理越南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反而成为了双方推进军事合作的基础。自从马蒂斯去年上任美国国防部长以来，两国防长已经5次会面。马蒂斯曾经讲过，美国和越南对地区安全重大战略目标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美国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为地区安全最大的威胁之一，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亦都宣称拥有主权的越南是近年来最大声是反对北京这样做法的地区国家。访问越南之后，马蒂斯前往新加坡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预计南中国海安全问题将会是会谈的第一个主要话题。联合国军事司令部南北韩的军事官员星期二在板门店的联合安全区举行会谈，讨论落实南北韩最近达成的综合军事协议的技术层面问题。在南韩的联合国军事司令部的司令布鲁克斯将军表示，南韩和北韩以及联合军司令部进行的三次会谈令到他感到鼓舞，这个是南北韩达成军事协议以来的第一次三方会谈。 联合国军司令部南北韩同意将会继续举行三方军事官员的会谈，讨论范围很可能包括撤销哨岗、减少安保人员以及是调整监督设备等议题。白宫宣布将会分别同英国、欧盟以及日本就贸易协议进行谈判的计划。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美国将会争取尽早完成谈判，为美国工人、牧场主以及公司带来实际的利益。他还表示，白宫是希望解决贸易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实现更加公平、更加平衡的贸易。莱特希泽是依照法律要求，将白宫有意开始贸易谈判的三份函件是分别递交给国会。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信函当中表示，英国预计在3月29号正式脱欧，之后只要英国做好准备，同英国的谈判将会立即开始。而在有关同日本进行的贸易谈判函件当中，莱特希泽说，日本是美国出口产品的重要市场，但是实际贸易状况往往不尽人意。他亦都提到了美国对日本的巨额贸易逆差。来自东南亚国家的联盟国家以及是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国防部长在10月18号至20号将会在新加坡举行会议。一些的地区问题分析是专家预计中国可能会从中获益。中国对南中国海 90% 以上的海域提出主权声索，并且在南中国海大力填海造岛，并将一些的岛礁是军事化。加拿大在星期三揭开新的一页，成为世界上第二个休闲用大麻合法化的国家。加拿大早在2001年将医用大麻合法化，但是星期三成为了继乌拉圭之后顾客可以在零售店购买大麻的国家。加拿大的第一家大麻零售店星期三零点在最东部的省份纽芬兰开始营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环节。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一艘隶属于美军的科研船目前正在停泊在台湾高雄港。美国学者表示，北京红萝卜政策难影响台湾年轻人民主价值观。不过我们先来讲讲美国学者担心中俄日益接近，迫使美国两线作战。在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不断恶化之际，中国与俄罗斯之间越走越近。美国学者认为，美国除了要分别应对中国与俄罗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以外，还要面临这两个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对美国全球利益可能造成的干扰与冲击。有学者甚至担心，中国与俄罗斯这两个所谓的威权主义轴心国的日益接近，可能迫使美国最终不得不在亚洲与欧洲进行两线作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很多美国学者与专家看来，推动这两个国家进行合作的力量远远超过它面临的阻力。中国与俄罗斯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包括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尤其引起了关注。用前美国助理国务卿瑞孝俭大使的话说，目前中俄之间是不健康的密切。全美亚洲研究所的主席艾林斯召集了美国的一些学者专门研究中俄合作对美国的影响，并出版了《权威主义轴心：中俄合作的影响》一书。他日前在华盛顿推出这一本书而举行的研讨会上指出，中俄之间虽然没有正式的同盟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的战略合作非同一般。艾林斯说，他们有一个互补的利益，这个利益在艾林斯看来是最引人注目的。这个就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亚洲，虽然他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但主要是亚洲，俄罗斯则基于欧洲。这个互补的利益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任何对美国以及其盟友关系的损害都会加强他们实现在各自地区野心的能力。这位《权威主义轴心：中俄合作的影响》一书的共同编辑认为，中俄日益接近对美国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他最大的担心是美国可能最终不得不在亚洲和欧洲进行两线作战。艾林斯说，最大的挑战将是如果说在亚洲出现重大的冲突，俄罗斯可能会利用这个局面在美国军队的注意力转移到亚洲的时候，力图在欧洲占据有利局面，结果我们不得不在两条线上面临挑战。不过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奇格勒则没那么悲观， 他在10月10日举行的这个研讨会上说，如果你看到美国的同盟结构，看美国在地区上的经济地位，奇格勒说他认为美国比中国或者俄罗斯要强大得多。在奇格勒看来，美国非常突出的一个优势是美国在太平洋和欧洲地区的同盟关系。参与撰写《威权主义轴心：中俄合作的影响》一书的美国学者一致认为，美国需要做出持续多年的努力，加强军事、经济和外交上的能力，使自己处于更好的处境，来对付中国与俄罗斯给他造成的挑战。与艾林斯共同编辑了这本书的学者萨特认为，美国所面临的这个挑战是严峻的，而且没有很容易和很快的解决办法，但是美国还是有很大的优势。萨特说，随着中国和俄罗斯在欧洲、中东和亚洲扩大他们的影响力，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其邻国的利益为代价。这些邻国对此感到关切。从长远来看，在对付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方面，这个是美国可以加以利用的。这一位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际关系实践教授说，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存在的不对等亦都可以为美国所用。他说，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有一个相当广泛的共识，即美国应当集中在中俄关系的弱点和中俄实力的不对等。长远来讲，美国可以利用中俄在国际事务参与上的不对等为己所用。中国在国际秩序上的参与多得多，而俄罗斯似乎反对这个国际秩序，这个是美国可以有效利用的。中俄之间存在的戒心亦都是美国可以利用的。前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认为，对付中俄被美国构成挑战的最有效的途径还是利用美国的长处。斯坦伯格说，对付这个挑战最为有效的方式是强化美国所擅长的，并向他们明确地表示他们对国际政治秩序做出不同安排，以及以不同的看法来挑战美国的企图，在经济秩序上试图实践威权主义以及他们的重商主义。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模式实际上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准备接受的。这个提醒美国，美国过去是以通过团结那些与美国有共同利益以及价值观的国家而取得成功的。担任过克林顿总统副国家安全顾问，目前是雪城大学教授的斯坦伯格认为，这个不意味着美国要毫无理由的刁难他们。他说，以往的情况显示，美国可以成功地捍卫自身的利益与价值观，同时认识到管控美国与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关系是重要的。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一艘隶属于美军的科研船目前正在停泊在台湾高雄港。台湾官方表示，这艘船是单纯的学术研究，与军事无关。不过在野党立委则认为，目前时机敏感，可能会被扩大解释。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台湾外长吴钊燮10月17号星期三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表示，美国科研船是针对大气做研究，与军事无关。他说，
那这艘船到台湾来也不是第一次，所以我不担心中国的这个反应。
吴钊燮说，这艘科研船亦不是第一次到台湾，他不担心中国大陆的反应。隶属美国海军研究室排水量3250吨的科研船汤普森号，这个星期一停泊在台湾高雄港的九号码头，引发各方关注。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二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这艘科研船一直与台湾大学进行学术研究合作，今年已经是第四次停泊台湾，与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无关。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虽然汤普森号科研船已经租给民间，但是在美国国防授权法生效以及美军将在台海、南中国海演习全民不断的情况下，半军半民的美国科研船停泊台湾，具有相当的政治意涵，显然是打擦边球，不无测试中国底线的味道。美国国会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要求评估美台军舰互停的可能性。对此，中国驻美公使李克申曾经表示，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统台湾之时。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美军科研船在这个敏感时机停靠台湾可能会被扩大解释。他说，
因为处于美中啊，不只是贸易战，而且他们还 宣布十一月有可能会来台海。
江启臣说，因为处于美中不单止是贸易战，而且他们还宣布十一月有可能对台海军力展示，这个会不会被认为是前置作业，或者是先来停低看看，看看好不好停。江启臣还指出，在军力展示的过程当中，万一美方需要补给或者人道协助，台湾政府将无法拒绝。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日前报道，美国太平洋舰队起草一份机密提案，想要在国际上展现军力，包括建议使军舰和战机通过台湾海峡，借此警告中国。台湾自由时报报道，这艘科研船的船长表示，船上有21名船员、39位科学家，总共60人，执行的是华盛顿大学的研究计划，与军事无关，没有任何关于台海的敏感任务，停靠高雄港单纯是因为台风以及物资补给。台湾港务局说，这艘船将于18号清晨出港，前往澳大利亚。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表示，大陆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近日在华盛顿一场演说中表扬台湾民主，表示台湾拥抱民主，为所有华人展示一条更好道路。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他的双十演说中呼应彭斯的讲法，表示台湾是民主灯塔，为所有追求民主的人提供暗夜中的光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学界一些人认为，台湾民主化过程对国际社会的意涵与影响是一个值得华盛顿政策圈探讨的议题。星期一，美国史丁生中心就针对这个主题举行座谈会，几位专家提出了他们的观察。目前是美国民主研究所所长的前美国驻缅甸大使米德伟说，台湾民主化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一个稳定民主，这个证明民主并非是西方专属的价值，而是普世的人性价值。米德伟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要输出中国模式，但中国表面看似稳定的专制体制必须依赖对人民的监控来维稳，还要通过胁迫其他的国家来推行这一种模式。而台湾表面看似紊乱的民主，因为允许民众表达不满，并通过民主过程使很多群体可以寻求共识解决问题，尊重人性尊严，要求对政策及领导人问责，因此可以达到维持社会的真正稳定。米德伟说，要比较台湾和中国的体制何者较优，只需要看下哪一个只想荣耀党，哪一个讲求人性尊严，就不难得出结果。正因为中共政权受到台湾民主的威胁，因此他们才不断地找理由攻击台湾及其民主体制。近年来，在美国、台湾与香港大学穿梭任教的美国维吉尼亚州大学政治学讲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林夏如说，根据各种对台湾年轻人的民意调查，以及他在台湾政治大学教学的经验，台湾年轻人大多很务实，意识形态不重，他们并不认为中国是敌人，但是他们却坚持在追求理想，实现梦想的同时，民主价值是不能够被牺牲的。林夏如说，虽然北京出台各种举措，希望吸引台湾年轻世代到中国就学和就业，但是他并没有看到这一种做法有政治上的外溢效果。也就是说，在台湾经济环境不佳之下，年轻人更加愿意到中国寻求各种机会，但是这个并不影响他们对民主价值与作为台湾人的认同。虽然他们不排斥中华文化，不过亦都并未因此而愿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份子。虽然是这样，林夏如亦都认为，北京以提供更多胡萝卜来吸引台湾年轻世代，这一种策略在某种程度上仍然算是成功的。因为台湾一些民意调查显示，自2014年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以来，对自己是台湾人与中国人持双重认同的人数还是有增加的趋势。 著名中國事務專家維吉尼亞大學公共政策教授何漢里說，當他50年前首次訪問台灣時，台灣是否民主化是美國各界最關注的問題，因此對於台灣的民主轉型成功，美國一方面感到欣慰，但另一方面亦都必須面對台灣在民主體制下所帶來的挑戰，因為政府的政策必須得到人民的支持，例如在貿易問題上就不能說政府說了算。此外，近年來隨著妻子林夏瑜在香港任教的何漢里亦都說，中國對台灣自治的緊縮亦都使北京推動的一國兩制失去了吸引力，看到香港的例子亦都使到台灣民選政府越來越難去重新九二共識，因為他的意涵是兩岸政府都接受統一是最終目標。何漢里說，就算可以去爭論說九二共識是一個中國，但彼此有各自不同的表述，但關鍵在於兩岸政府都承諾要追求最終的統一，這個是任何台灣民選政府都沒辦法再重申九二共識的理由。而同樣的理由亦都使台北難以找到任何九二共識的替代方案，如同一些北京人士想看到的一樣，因為任何九二共識的替代方案必須滿足的主要條件仍然是重新統一的最終目標，而那一個是北京的底線，除非這個底線改變，或者是台灣的民意改變，否則這個將是難以離合的鴻溝。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美國一家作家和文學專業人士的非政府組織在紐約起訴特朗普總統，針對他不喜歡的新聞媒體和記者實行報復行動，違反美國第一修正案和憲法。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從紐約發來報導。10月16日星期二，美國不會代表非盈利無黨派組織捍衛民主和耶魯大學法學院媒體自由與信息渠道研究所在紐約南區聯邦法院起訴美國總統特朗普，利用掌控美國政府行政部門的最高權力，通過行政命令、任命條款等手段對記者和媒體進行報復。美国不会主席詹妮弗·艾根和首席执行官苏珊娜·洛瑟尔在书面声明中说，总统对新闻媒体口头攻击的大部分内容属于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但是当特朗普总统越过界限威胁使用他权力惩罚媒体，或者实际上这样做的时候，法院必须介入并确认此类威胁和报复是违反宪法。这一项诉讼寻求法院做出裁决，宣布特朗普总统的报复行动违反第一修正案，禁止特朗普对美国政府的任何官员、雇员、机构或者代理人因总统或者他政府不喜欢的言论采取任何针对任何个人或者实体的报复行动。该诉讼指控特朗普总统针对他不喜欢的新闻报道介入了至少四宗报复行动。第一，特朗普总统指示美国邮政局提高亚马逊公司的邮政费率，因为他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拥有总统认为对他进行批评的报纸《华盛顿邮报》。诉状指特朗普在竞选时就说他做总统之后亚马逊会出问题。2018年4月12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邮政局审议邮政费率，其中有些条款直接针对亚马逊公司。诉状说，在这个期间，他还反复亲自指示邮政局监察总长提高亚马逊公司的邮政费率。10月11日，邮政局宣布提高费率是 12%。第二，诉状说特朗普总统威胁并利用司法部扰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母公司时代华纳公司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 的合并案，原因是特朗普总统发现 CNN 的报道对他怀有敌意。诉状说特朗普曾经在推特上反复攻击 CNN 的报道是假新闻、垃圾、可怕。诉状指权女婿库什纳2017年初曾经要求 CNN 高层至少解雇 20% 报道2016年大选工作的人员。诉状表示竞选时特朗普就说他的政府不会批准这个合并案。 当选之后，特朗普的顾问讨论如何利用批准合并案作为针对 CNN 的一个可能的共干之点。诉状指出，司法部首先要求以解雇 CNN 作为两家公司合并的条件，随后司法部反垄断司又以反垄断起诉合并案，但是被联邦法官驳回，司法部继续上诉到巡回法庭。第三，诉状指特朗普总统威胁撤销批评他的媒体的电视转播许可。第四，诉状说特朗普总统指示撤销某些白宫记者对总统活动的报道，并威胁要禁止其他记者报道这些活动。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询问了白宫对这个诉讼的反应，至截稿时仲未得到答复。美国不会的诉讼只要求联邦法院授予包括律师费在内的费用，并在适当情况下获得其他进一步的救济。美国不会有将近100年的历史，拥有7200多会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法尼报道。在伦敦的一次会议后，美国和其他几十个国家承诺共同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并将非法野生动物贸易视为严重犯罪。濒危野生动物的贸易，好像象牙、犀牛角和虎骨，每年估值170亿美元，这个亦将数百种物种推向灭绝的边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法尼报道。
这一日是前线工作人员的训练日，来自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边境警卫和野生动物的官员正在接受识别动物部位的培训。动物经常被伪装或者隐藏在货物或者是车辆里面，所有这些动物都会被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来到没收，还有很多的工作是需要做。
Only 50% of those that are convened here for this training this week could recognize elephant ivory.
国际动物福利基金的法爷灰雅斯说，本星期在这里参加培训的人当中，只有一半能够识别出象牙，40个人当中只有一个能够认出穿山甲的鳞片。在全球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斗争当中，这种严重的差距是伦敦会议的首要议题。英国威廉王子是一个热情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意识到执法资源已经捉襟见肘。
But I am asking you to see the connections, to acknowledge that the steps you take to tackle illegal wildlife crime could make it easier to halt the shipments of guns and drugs passing through your borders.
威廉王子说，但他需要大家看到其中的联系，意识到你们为打击非法野生动物犯罪所采取的措施可以更好地阻止枪支和毒品越过你们的边境。这个是一个急速发展的产业，自从2007年以来，非法象牙贸易增加了一倍多，单单在2015年就有1300头的犀牛被猎杀，亚洲虎的数量减少了 95%， 去年有100多名的护林人员因公殉职。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说，华盛顿将会向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走私者的项目提供9000万美元。
Their criminal acts harm communities, degrade institutions, destabilize our environment.
蔡新斯说，他们的犯罪活动伤害了社区，削弱了机构，破坏了我们的环境，并且为那些在世界上作恶多端的人敛财数十亿美元。这些的不法分子必须要被阻止，亦都能够被阻止。不单止是大型哺乳动物处于危险之中，秘鲁当局说，在过去5年里面，有人从的的下湖里面是捕获了12000多只极度濒危的青蛙，用来制作一些人认为有药用价值的果汁，虽然这个药效并没有科学的证据。但是也不是全部都是坏消息，在今年年初，中国关闭了国内的象牙市场。
This market was both stimulating demand for ivory and also enabling illegal ivory to be laundered through this legal trade.
环境调查处的艾伦怀德说，这个市场既刺激了对象牙的需求，也都使非法象牙能够通过合法贸易洗白，但对于大型猫科动物来说，同样的问题仍然存在。你知道，比如说有炮骨商品的贸易，这个属于大规模的商品贸易。怀特说，现有的联合国公约已经为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提供了支持，但这些支持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在闭幕宣言当中，与会者承诺将会共同努力，将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作为一种严重的有组织犯罪来到打击。活动人士说，真正的考验在于他们会以几快的速度付诸行动。 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继续减持美国债，创去年六月以来新低。中国外交官会见海外维吾尔人，为新疆政策辩护。美国空袭击毙大约六十名索马里青年党武装分子。美国医务专家对可导致瘫痪的罕见病仍然无对策。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国八月持有美国债是规模连续三个月下降，创去年六月以来的新低。截至今年八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是 1.165 万亿美元，比七月减少了60亿美元。美国的第二大债主日本亦都减持至 1.029 万亿美元。但是美债总体持有量小幅上升，总额是大约为是6.287 万亿美元。美中贸易战持续的时候，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可能大量抛售美债以示报复，但亦都有人认为目前中国持有美债规模只是小幅减少，市场无需恐慌。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日前表示不担心中国大量抛售美债，他在印尼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在世界银行年会的时候表示，国债市场流动性很强，这个问题没有在美中会谈当中被提起。他是希望他们认为持有美国资产、美元以及美国国债是好事。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外交官和当地的维吾尔侨民领袖会面，为中国政府在新疆实行的政策辩护，并且鼓励维吾尔侨民继续推进中巴友好关系，以及是支持新疆的现行政策。中国驻巴基斯坦领事参赞沈志成星期二会见了当地的华人协会的维吾尔侨领。与此同时，中国驻巴基斯坦公使参赞赵立坚亦都在过去几日在推特上面发表了一系列的推文，声称拒绝接受西方对中国新疆侵犯人权的毫无根据的指控。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否认新疆存在人权侵犯，最近几个月中国政府承认新疆存在所谓的培训中心，但是坚称这些培训中心是合法人道，旨在是去极端化，并且给予犯罪分子提供重返社会的机会。中国政府未有表明这样的培训中心有几大的规模，其中几多人是少数民族。巴基斯坦 95% 以上的人口信仰是伊斯兰教。今年9月，巴基斯坦宗教事务部长卡德里在会面中国新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姚敬文的时候表示，中国的新疆政策适得其反，只能够强化极端分子的立场，这个是伊斯兰世界对中国新疆政策罕见的直接批评。美国军方表示，美军在索马里针对激进组织青年党所展开的一次空袭，打死了60名的战斗人员，这个是近一年以来打死青年党成员最多的一次袭击。美国非洲司令部之前曾经宣布，这次的空袭发生在星期五，地点是在索马里中部穆杜格省的哈拉迪尔社区附近。军方星期二声明说，根据军方的评估，空袭未有造成平民伤亡，伤亡数字目前未有得到独立核实。这个是2017年11月21号以来美军展开的最大规模的空袭。2017年11月21号的空袭估计打死了100名的青年党武装分子。美国今年对青年党展开了20几次的空袭，青年党和基地组织有关联，试图推翻索马里政府，并且将索马里变成一个严格的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国家。美国联邦和各州的卫生官员对一种看上来大多数是在儿童当中发病，可以导致瘫痪的罕见疾病仍然未找到解决的方案。截至星期二为止，美国22个州总共有62个医生称之为是急性迟缓性脊椎髓炎的确诊病例，还有65个疑似的病例在度诊断当中。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麦斯里耶博士说，目前对这种疾病了解是甚少，亦都没有找到发病的原因。目前只是知道 90% 以上的确诊病例发生是在18岁以下的人群当中，患者的平均年龄是4岁。发病之后，患者通常是出现肌肉无力以及是面部、颈部、背部或者是四肢不同程度的瘫痪的症状。瘫痪往往是在孩童发烧以及呼吸系统发病一星期后是出现。美国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和上海政府签署协议，获得86万平方米的土地，将会用来建造特斯拉在海外的第一家大型工厂。 特斯拉在今年七月同上海政府达成协议，要制造是独资工厂，它的海外生产量总增加是一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环节。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少数族裔媒体关注美国中期选举，美国立法者在互联网上推动消费者保护。不过我们先来讲讲中国富豪青来的马耳他黄金护照上逃税可疑项目黑名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日前列出一份存在税务风险漏洞的投资移民项目名单，颇受中国富豪青睐的马耳他投资移民项目赫然在列，而同时欧盟委员会正在审议如何加强管理成员国变卖公民身份和居留权的移民项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经合组织对全球100多个投资移民项目进行分析之后，认定21个国家和地区的36个项目对该组织推行的一个防止海外避税的税务申报系统构成高风险，其中包括欧洲国家马耳他、莫纳哥和塞浦路斯的5个项目。另外，马来西亚的第二家园签证项目亦进入了这份名单，是经合组织推行的共同申报准则简称 CLS 报税系统之下，参与国应该共享纳税人的金融信息，目的是防止纳税人通过离岸账户避税。中国大陆和香港都承认这个金融信息交换标准。经合组织说，投资移民项目一旦被滥用，可能导致 CLS 系统中出现不准确、不完全的税务申报。经合组织解释说，一个经营投资移民项目的国家，如果为纳税人的离岸金融账户提供低于 10% 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但是不要求纳税人在该辖区长期至少是90日居住，这类项目就会对 CLS 系统的完整性和可靠度构成风险。英国卫报说，欧盟成员国马耳他的投资移民项目此次被点名尤其引人关注，因为通过这个项目买到马耳他国籍的参与者可以在任何欧盟国家居住和工作。报道说，自从2014年以来，马耳他向700多名外国人售卖了国籍，这些人大多数是来自俄罗斯、前独联体国家、中东以及中国国的富豪。欧洲政界执法部门和情报部门担忧，这些移民项目为犯罪和规避制裁的可疑人员提供了后门。透明国际和全球目击者上星期联合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在过去10年中，欧盟成员国通过名目繁多的黄金护照、黄金签证计划增加了6000多名新公民和将近10万名新居民。西班牙、匈牙利、拉脱维亚、葡萄牙和英国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的签证数量最多，其次是希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透明国际组织的一名责任人在一份声明中说，一些投资移民机制管理不善，令到一些腐败的个人不受阻碍的在整个欧盟工作和旅行，对欧盟的整体安全构成损害。欧盟的行政机关欧盟委员会计划在今年年底对成员国如何管理有关投资移民项目提出一套指导意见报告。欧盟移民事务专员阿夫拉莫普洛斯说，这份报告将涉及如何对申请者进行必要的背景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美国移民社区的非英文媒体通常对中期选举缺乏足够兴趣，但是今年国会争夺战的结果可能使特朗普总统的计划受挫，亦能够使他的政策得以推进。移民社区因此可能对今年的中期选举比以往更有兴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影响电台节目主持人帕米拉安昌说，考虑到我们所处的大环境，每个人都关心。祖籍喀麦隆的帕米拉安昌是洛杉矶移民社区影响新电台的清谈节目主持人。
Now immigrants are aware that elections have consequences.
他说现在移民都清楚选举会产生影响。洛杉矶西班牙语日报舆论报以往不是那么关注中期选举，但今年就不同。
Completely different and due to one word, Trump. This has been like an earthquake, a political earthquake.
舆论部总编加布里埃尔勒纳话：完全唔同，就系因为特朗普。呢个就好似一次地震咁样，对好多嘅拉丁裔嚟讲，呢一次系一个嘅政治地震。美国西班牙语媒体网站都充斥住美国政府执法人员驱逐、拘押并且逮捕非法移民嘅新闻。
Trump positioned himself as a fo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his campaign when he defined that Mexican immigrants are criminals。
勒纳话，特朗普竞选一开始就将墨西哥移民讲成系罪犯同埋强奸犯，将自己纳入对立面，呢个造成好多强烈嘅反弹。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亦都引发包括非洲裔在内的移民社区的关注。移民杂志《影响电台》节目主持人帕米拉安昌说，如果你说选举怎样影响到个人，他们就很关注。健保和身份合法对非洲裔来说很重要，我们还有很多没有身份的非洲裔。虽然民主党人被看好会夺得众议院的控制地位，但共和党人依然可以保住对参议院的控制。世界日报的民心特章说，中期选举结果很可能是选民对特朗普总统是否有信心的检验。他说他的报纸将会重点关注税法改革、经济和移民政策，同很多服务移民社区的西班牙和中文新闻媒体一样。美国的越南语报纸也将会重点关注本族裔社区推出的地方和州政府的候选人。
Historically, Vietnamese candidates do well in midterm election.Because by then, less American voters, you know, go to vote than Vietnamese.
一份越南语日报的导勇说，当总体投票率偏低的时候，越南裔社区就可能有一定的优势。他说从历史上来看，越南裔的候选人的中期选举结果都不错，因为美国选民不似得越南裔的选民那么积极。这些移民社区能否踊跃投票，可能会在11月份的选举当中影响美国的政治格局。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洛杉矶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美国立法者在互联网上推动消费者保护，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灰恩喺华盛顿报道。
1791年通过嘅美国权力法案喺法律中规定咗言论、集会同礼拜嘅权利。现在一些国会议员正在呼吁制定一项新的权利法案，一项适用于互联网时代的法案，目的是保护公众的个人数据。统计了他选区的很多科技公司的美国加州民主党议员罗卡纳，最近发布了10项原则清单作为他互联网权利法案的一部分。卡纳开始说，你应该有权利能够访问和了解公司收集和使用个人数据的所有信息。隐私权倡导者长期以来一直批评互联网公司处理用户数据的方式，以及很多人在控制自己信息方面遇到的困难。最近几个月，由于面书和谷歌等美国科技公司正在努力应对破坏用户信任的高级别数据泄露事件，这个讨论才刚刚起步，多方面的互联网法规。此外，互联网公司正面临新的隐私和安全法律。加利福尼亚州新的网络隐私法计划在2020年生效，使消费者能够更好地控制其数据，并提高起诉公司的能力。国家监管机构将拥有更多的权力，并能够对违反允许客户告知公司删除或者不共享其数据的新法律的公司进行罚款。加利福尼亚州的新法律被描述为该州最严格的隐私法规。虽然它并不像今年较早时候生效的欧洲通用数据保护法规那么广泛，其他美国州例如俄亥俄州最近就通过了网络安全立法。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兼职法学教授克里斯·胡夫纳格尔说，有一种感觉要阻止州监管的潮流，
需要制定联邦法律，最大的目标是取代加州。在国会山，科技公司的管理人员通过引导联邦数字隐私立法的争论，扭转了隐私倡导者的看法。在9月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来自苹果、亚马逊、推特和其他公司的高管作证支持联邦法律。谷歌发布了一个立法框架，其中包括为公众提供访问、更正、删除和下载个人信息的能力。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告诉纽约时报听，如果民主党在11月份控制众议院，将会推动联邦立法。他说，这个不是一个敌对的问题，而是为未来寻找更好的方式做准备。联邦隐私立法的广泛共识，互联网隐私问题倾向于跨越政党路线，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表示支持。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最近的一次听证会上，参议员约翰·图恩说，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个领域的行业自律是不够的，制定国家隐私规则标准来保护消费者是必要的。但长期倡导数据隐私权的参议员马基质疑科技公司参与制定议程。马基说，对于为什么这些公司及其同行突然提倡联邦隐私法，他们不应该有任何的妄想，他们希望国会将通过一项全面的隐私法案，该法案将取代加利福尼亚州的法案和可能更加繁重的州法律。卡纳议员拒绝就此报道发表评论，在他的权利法案中解决了一些消费者最大的数据隐私问题，即关于收集哪些的数据、怎样使用数据以及哪个控制数据。这些的权利包括将所有个人数据从一个网络移动到另一个网络的能力，并被告知安全漏洞或者未经授权访问个人数据。卡纳的权利之一似乎与隐私无关，而是关于客户可以访问互联网，他将恢复网络中立性，使其成为一项法律，而不是每一届新政府都可以推翻的法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将被禁止、阻止、限制参与和付费优先排序，或者以其他的方式不公平的倾向内容、应用程序、服务或者是设备等等。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灰恩的报道。
俄罗斯东正教会宣布断绝与君士坦丁堡普世东正教会的所有关系，围绕东正教的紧张局势可能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供新的藉口，而同时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利用东正教施加影响的能力将进一步减弱。白俄罗斯已经出现更多声音呼吁走乌克兰道路，被白俄罗斯东正教脱离俄罗斯的管辖。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俄罗斯东正教会10月15号星期一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召开主教公会后决定，俄罗斯东正教会断绝同君士坦丁堡普世东正教会的所有关系。俄罗斯东正教会说，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几日前有关俄罗斯东正教会不再对乌克兰拥有管辖权的决定非法，俄罗斯东正教会不会服从和执行。俄罗斯东正教会还决定禁止自己的信徒去君士坦丁堡普世东正教会管辖下的教堂以及希腊北部的东正教圣地阿索斯山地区朝拜。君士坦丁堡普世东正教会管辖下的阿索斯山的一些东正教修道院因为禁止女性进入而闻名，但是当地近几年来亦成为俄罗斯高官和权贵朝拜的中心。普京总统和梅德韦杰夫总理曾经多次前往阿索斯山朝拜，当地亦有修道院依靠来自俄罗斯的资金翻身整修。君士坦丁堡被认为是东正教的发源地和东正教的梵蒂冈，早在沙俄时代，君士坦丁堡就是俄国东正教信徒朝拜的中心。君士坦丁堡普世东正教会的国际影响要超过俄罗斯东正教会。俄罗斯媒体说，被禁地区都是俄罗斯游客在土耳其和希腊最愿意光顾的地方。 普京总统在上星期五夜间曾经紧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乌克兰丧失管辖权。很多政治分析人士说，这次会议之后，俄罗斯东正教会就决定与君士坦丁堡普世东正教会决裂，显示克里姆林宫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密切关系。午后中莫斯科的乌克兰东正教会基辅大牧首的发言人说，俄罗斯东正教会只是执行克里姆林宫的决定，他说相关决定只能够使俄罗斯东正教会未来变得更加孤立。俄罗斯社会学者爱德曼说，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东正教会对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的决定如此愤怒不令人意外，因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目前已经和普京手下的安全情报机构和宣传机器一样，并列成为一个特别部门，更加是俄罗斯发动混合战争的重要工具。他说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主要任务是确保信徒忠诚普京政权。爱德曼说，与普京的安全情报机构只能够在国外从事地下和非法活动不同，俄罗斯东正教会完全以合法途径在国外自由通过自己管辖的教会影响当地民意。由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侵略乌克兰，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活动就如同普京的安全情报机构在每一个乌克兰农村都设有分支机构一样，对乌克兰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俄罗斯东正教会管辖的乌克兰东正教堂甚至曾经发生过神父拒绝为在前线与俄军交战中丧生的乌克兰军人祈祷做安魂弥撒的事件，因此遭到乌克兰社会愤怒，一些乌克兰东正教徒更加不满服务的东正教堂被俄罗斯管辖，而俄罗斯在乌克兰被认为是侵略者。这个星期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最主要的索菲亚东正大教堂前的索菲亚广场上，近二万多乌克兰人参加了集体祷告活动，他们希望能够获得君士坦丁堡普世大牧首有关乌克兰东正教会成为自主教会的命令。当地的天主教和东正教领袖以及总统波罗申科和其他政府高官亦参加了有关活动。波罗申科说，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管辖涉及到乌克兰的国家安全以及民族尊严和独立。波罗申科有意参加明年的总统大选谋求竞选连任，他目前的民意支持率不高。波罗申科积极推动乌克兰东正教会成为自主教会，将有助波罗申科吸引更多选民支持。目前民意支持率最高的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说，他和他领导的政党尽一切努力支持乌克兰东正教能够成为自主教会和脱离俄罗斯，因为这样能够更加巩固乌克兰的国家主权。而同时乌克兰安全机构目前已经提高戒备，加强对一些主要东正教堂的保护，防止一些激进人士占领东正教堂，因为这样将为俄罗斯以保护东正教信徒为理由大规模入侵乌克兰提供藉口。政治学者斯梅廖夫说，普京的民意支持率现在开始大幅下跌，国内经济低迷，同时受到西方日益严厉的制裁，这种情况下普京如果以保护东正教徒利益为理由出兵乌克兰，无疑能够好像四年前吞并克里米亚这样，能够立刻拉高民意支持率。时事评论人士尼科利斯基说，俄罗斯通过东正教对前苏联地区和斯拉夫世界施加影响的能力正在被大幅削弱。尼科利斯基说，对于俄罗斯东正教会来讲，他们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活动开始进入艰难时期，如果克里姆林宫不动用政治和其他资源提供支持，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这些地区的活动未必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俄罗斯东正教会这次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主教公会，亦力图显示来自盟国白俄罗斯的支持。一些白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说，白俄罗斯亦应该走乌克兰的道路，被白俄罗斯的东正教脱离俄罗斯管辖。白俄罗斯东正教自主教会神父阿克洛维奇说，乌克兰的行动能够为白俄罗斯注入动力。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前副外长萨尼科夫说，现在的白俄罗斯东正教都主教由莫斯科任命，他是俄罗斯人，来自俄罗斯的梁赞州，这个是对白俄罗斯东正教信徒的侮辱和不尊重。他说，如同乌克兰一样，白俄罗斯的东正教脱离俄罗斯管辖，对白俄罗斯的独立极其重要。 萨尼科夫说，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收回俄罗斯东正教会300多年前管辖权的命令，除了乌克兰之外亦适用于白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家禽农场产生的大量废弃物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但是这些废弃物之中所含的营养成分可以制造肥料。美国马里兰州的一群科学家研究出一种新科技，可以将废弃物中好的成分提炼出来，并且售卖盈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菲斯拉皮德斯在华盛顿报道。
一行入李布兰尼在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的实验室，你就会闻到一啲农场嘅气味。呢个并唔奇怪，因为呢一个水桶里面装住嘅好似系泥土嘅物质，事实上系家禽养殖场嘅废弃物。
Poultry litter is a mixture of poultry manure.
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环境工程师李布兰尼话：家禽嘅废弃物包含咗家禽嘅粪便，好似鸡屎，仲有家禽冇食完剩落嚟嘅饲料。其中仲有羽毛，以及养殖场地上的泥土。这些废弃物之中含有植物生长所需要的氮、磷、钾等营养素，所以很多的农民将自家养鸡场的废弃物充当农作物的肥料。不过问题出现了，农田径流携带着多余的营养素汇入河川和湖泊，过多的养分造成了藻类快速繁殖，而且将水中的氧气吸光，结果就造成了很多的死亡地带和大量鱼类的死亡。如果这些废弃物不用在农田上，这样要农民怎样处理呢？
Poultry litter is a waste stream that currently we're kind of just
李布兰尼说，家禽废弃物是一种泄销流，他们目前却将其中很多很好的营养素和其他的资源丢弃。波兰尼认为回收利用是解决的办法。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下，波兰尼和他的团队研究出一种新的科技，可以将营养素分离出来并且贩卖。
And so what we're trying to do here is really a win because we're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we're also generating a potentially new revenue stream.
李波兰尼说，他们现在在这里尝试着做的可以说是一场的胜利，因为他们不单止保护了环境，同时也为农民他们创造出新的潜在收入来源。布兰尼将家禽废弃物制成泥浆，输送到这些水箱中，然后加入酸性物质和二氧化碳，作用就是将营养成分融入水中，之后再将剩下的物质分离开来。布兰尼说，他们将空气打入含有营养素的水中，添加基底物质将酸碱度提高。当酸碱度到达9寸时，分子就开始凝结成为一种叫做鸟粪石的物质。鸟粪石是有价值的缓释性肥料，农民可以贩卖。至于那些被分离出来的剩余物质，因为其中富含碳，农民可以将它们散布在农田间，来增加土壤保持养分和水的能力。于是农民、消费者以及环境都在这一项的科技的帮助下成为赢家。美国之音记者菲斯拉皮德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们继续有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